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时间，能够来一同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来查考路加福音的19章，是吧？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可听的耳朵，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有好的学习，有好的得着，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得着喂养，我们都能够。一同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谢谢主，保守我们以下主日学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接着怀中他的进度的话，我们今天是8月17号要讲这个耶稣与领袖争论，那是在19章的45节，一直到21章的第4节，所以它的内容其实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是看可以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那如果时间上不允许的话，我们可能就跳过去，或者是下一次再讲，因为我会代替怀中两次的主日学，就是这个8月17号还有8月24号的时间。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大家如果圣经要翻开圣经，我们今天先读的圣经节是路加福音的19章45节，45节到48节，然后一直到21章的第4节。好，来看一下哈，大家翻开圣经的话，19章的45节，他讲到说，这个耶稣进了店，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好，对不起，这个讲义大家都拿到了吗？讲义，这个讲义，如果没有的话，就去印一下。那我们讲义上有写到这个。一个题目写这个权柄的争论哦，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是叫做耶稣与领袖争论。那有很多有争论的题目，有好几个。那我把它分类一下，第一个大的题目叫做权柄的争论，它是从路加福音的19章45节一直到路加福音的20章的26节，在这几个的争论的里面，其实它主要争论的内容，就是在讲到权柄的问题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路加福音19章45到46节，是洁净圣殿的一个争论啊。那我们刚刚读了这个，耶稣进了圣殿之后呢，他就要赶出买卖。里面做买卖的人，然后耶稣说这个殿呢是要做祷告的殿，他这个你们使他成为贼窝了。那这个耶稣洁净圣殿的这段经文，实际上在其他的四福音书里面也有提到。那我这边举出来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1章12节到13节，他也是讲到耶稣要洁净圣殿，然后马可福音的11章15到17节，也是讲到类似的经文哦。那这两段经文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45、46节，基本上是同样是属于它是，在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所做的洁净圣殿的一个动作。那照圣经学者的研究还有圣经上面记载，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的2章13到17节呢，耶稣也做了一个洁净圣殿的动作。但是这个洁净圣殿呢，如果你照上下文去看的话呢，这次洁净圣殿是耶稣他刚开始公开侍奉的时候。那所以呢，一般圣经学者认为说，耶稣有2次洁净圣殿的这个的动作，一次呢是他刚开始公开侍奉的时候， 另外一次呢，是他要去上耶路撒冷，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所以有两次洁净动作，洁净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耶稣他特别的一个安排哦。他要开始侍奉的时候，他先洁净圣殿，等到他侍奉在地上侍奉要结束之前，他又再一次的洁净圣殿。所以可能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讲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花一些时间来仔细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关于这个洁净圣殿他的历史的背景是什么。其实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个2章13到17节，他其实讲的比较仔细他是说到这个耶稣要去上耶路撒冷，那过犹太节逾越节到了，然后耶稣要上这个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店里面有卖这个牛羊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人，然后呢耶稣就把他们赶出去，然后说这个不要把这个富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然后呢第十七节说到呢，门徒就想到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OK， 所以耶稣做这个洁净圣殿这个动作，你就发现说刚才讲了他做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开始公开侍奉的时候，第二次是他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然后呢而且都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都是他要去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个他的很多的历史的背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犹太人要过的三大朝圣节日犹太人有很多的不同的节日，但是呢他有三个节日他们犹太人的男子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朝圣。那第一个节日就是逾越节，第二个节日呢是五旬节，那又称为这个七夕节或是收割节，第三个节日是祝棚节。那犹太人在这个三大节日的时候他们都要去上耶路撒冷朝圣，而且是犹太人的男子这个是照旧约律法的规定，他们要去照旧约律法规定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朝圣。那他们朝圣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那照旧约时代献祭，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献祭 有五分为五类，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根据他们要所要献的祭，那他们的祭物当然就是刚才讲公羊或者是今天主日讯息有这个献祭的祭物，有公羊公牛、公羊，或者是公山羊、公绵羊，那还有斑鸠、雏鸽，看你要献什么样的祭，而且要看你的经济的能力，然后献不同的祭物。所以在这个利未记他有讲，如果你的力量不够献一只羊羔呢，那你就献斑鸠或者献雏鸽所以照你的力量你献上你该献的祭。那这个是他们上这个三大这个朝圣日他们可能要做的，他们要请带着祭物，然后呢请这个祭司帮他献祭。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他们可能要做什么呢？第二个他们要做一个叫做守节献祭的捐献，也就是说他们要把他们的农产品，不管是农产品或是他们的牲畜，他每年要献上十分之一。那这个是十分之一的这个献祭。那在这个申命记14章22节到26节，他特别有讲到，就是说你要做这样十分之一的献祭，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是一个很贴心的这个的考虑。24节说，如果你那个路太长了，你要去耶路撒冷那个路如果太长的话，那你可以先把，你可以不要带这个祭物去，你可以带着钱去。他第24节说，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25节就说，你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到手中，就往耶和华你神所要你选择的地方去了。所以就是说照规定你要带祭物，牛啊羊啊或者是什么这些祭物去，但是因为如果你住得太远，那献祭有这个要求吗？现在没有 残疾的。那如果你这个祭物带还在半路上，他就生病了，或者他死掉了，那你这个不是那就没有祭物啦。那所以这个条例就很贴心，就想说，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带着钱，带着银子去这个神所指定的地方，基本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你就带着银子去那里，然后你就在那个地方就买这个祭物，买牛羊，看你要献什么祭，然后或者是呢，一些什么谷物这些，然后你就带着钱去，然后他就不用自己这样一路很路途遥远这样带着去，然后你就可以把你买的祭物呢，在这个神的面前吃喝，所以这个守节献祭的这个捐献的一个条例，主要是它的用意是什么？它的用意主要就是说，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因为这些他们所拥有的，当时是农业社会嘛，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牲畜或是谷物都是神所赐给的。那他们每年的时候，他们要来到神面前，他们带着感恩的心，然后要将这个感谢跟赞美献给神，因为这些都是神所赏赐的，物质上的丰富，所以他们要做这样一个感谢跟赞美神的一个动作。所以他把这些祭物带到圣殿之后，献上十分之一，然后剩下来的他们要在那边吃，在那个圣殿的那个地方吃这些祭物。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当这个守节献祭捐献的这一个它的一个重点。所以讲到这个时候，就我们就想要说，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在说你的祭物是什么，重点是说这个献祭人的心，他有没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我们今天主日的敬拜一样，是我们是人到心不到，还是人到心也到？这个巴勒斯常常讲到这点，所以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这个是重点。所以不是说你献的祭物是什么，而是你的心，你献祭的人的那个心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能够感谢来赞美他。好，这个是第二个他们可能要做的。那第三个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好，这个第三个待会我在准备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旧约有讲到这个十一奉献嘛，那我就发现这篇这个一个一篇文章叫做十一奉献的再思它是吴道宗博士所写的一篇文章，这个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所以我才发现原来呢，照旧约圣经里面的条例，其实上呢，犹太人有三个十一奉献。我们的一般的观念上讲说，就是十一奉献，旧约里面就只有十一奉献，但是实际上犹太人他们一年要献，也不是一年，但是他就是要有三次的十一奉献，所以我就把他这篇文章里面的内容稍微整理了一下，就列了这个表给大家看。那他第一个十一奉献是要献给利未人的，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利未人他没有产业，所以呢，以色列百姓要奉献他们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再从他们收到的十分之一里面再奉献十分之一给祭司，所以是这个是旧约的条例。那第二个十一奉献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们去过节期的时候，他们要奉上十分之一，这个是叫做节期的十一奉献。然后第三个十一奉献是对叫做慈惠的十一奉献，它是针对那些无份无业的利未人，还有城里寄居的人，还有孤儿寡妇做的十一奉献，所以他们有三种不同的十一奉献。那他奉献的频率都是每年，前两种是每年一次，第三个是每三年的末一年奉献一次。所以呢，然后他们每次都是 10%， 奉献 10%。 那他们奉献的一个周期是七年一个周期，第一年就是奉献利未人的十一奉献跟节期的，然后第二年是到第三年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叫做慈惠的十一奉献，所以第三年他们要多奉献 10%， 然后第四年第五年一样，到第六年又是三年了，所以他们第六年又是有慈惠的十一奉献，然后第七年因为是安息年所以没有奉献，所以照这样七年一个循环的话，平均他们每年其实奉献 20%，他们并不是奉献 10%， 这个 看这个资料很有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那个下面那个网址哦，你可以连接上去。他那个文章很长，30几页，他写得非常的仔细。关于这个旧约11奉献的这个条例，他做了很深入的一个讲解哦。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旧约里面这个11奉献的条例。所以实际上这些犹太人他每年平均是奉献至少20%，不是10%。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刚才讲了两个嘛，第一个是献祭，对吧？看你要献什么祭，要奉献不同的祭物。然后第二个是要去这个节期，节期你每年要有，一年有3次，3个节期你要上耶路撒冷。那第三个呢？他们还要做什么？第三个他们要缴一个叫做赎罪银，那又叫生命的赎价，或是奠税，或是丁税。那这个也是在旧约的条例，出埃及记的30章11到16节，他讲到，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要每一个20岁以上的成人呢，他们每年要奉献，这边讲到是什么，银子半舍客勒，在那个时候他们叫做这个叫做，赎价，生命，他说什么？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然后所以这个半舍客勒的银子就叫做赎罪银。那这个赎罪银它主要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它赎罪银的目的是要做给会幕使用，所以他们奉献这些钱实际上是要做这个会幕的 maintenance 用的，会幕的 维修。像我们现在教会也有这个项目嘛，教会的维修。有一个特别的奉献的项目，所以这个奠税或丁税实际上是要做会幕使用的。那这个银子半舍客勒，半舍客勒是重量的单位，半舍客勒，所以就相当于是5.7克的银子。那照今天银子的市价，大概就是7块美金，跟我们吃一顿艾叶一样钱，7块美金。但是他们这个是每年才奉献一次。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可能也不是太多啦，一年奉献一次，这个要缴这个 奠税或丁税。那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有人去跟耶稣跟这个彼得收这个奠税啊，结果耶稣就叫彼得去抓鱼，就抓了一只鱼，这个鱼的口中就有1块钱，这个1块钱就缴了他们两个的奠税，所以这个。当时就是连耶稣都要缴这个奠税，因为这个奠税是如果你去了那个圣殿，你就可以在圣殿缴；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圣殿，他们就会有专门的人去收，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收这个圣殿税或丁税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看完知道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再想一下：第一个是奉献哦，献祭要什么？要奉献什么祭物？第二个就是说他每年上这个耶路撒冷，他要守这个节期，他要捐献。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要缴这个税，这个奠税或丁税。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OK，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耶稣时代这个圣殿的图哦。这个圣殿当时是这样，这个图你看，它这个有一个叫做外邦人院，然后外邦人院之后进到从那个美门进去。才是这个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的院，就是只有犹太人才可以进去，那外邦人是不能进到这个犹太人的院里面。我们来看这下一个图的话，其实这个图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外邦人的院跟这个犹太人的院，他们中间是有一个叫隔断的墙。如果大家还读这个以弗所书知道的话。以弗所书的2章14节有说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这段经文就讲到说，因为耶稣把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的墙给拆毁了，所以呢，使外邦人跟犹太人呢可以和好，所以他们就有这个隔断的墙。所以在外邦人院跟他们犹太人院中间是有一个隔断的墙的。 然后再看里面这个犹太人院的话，从这个美门进去，这个照片比较清楚。从美门进去呢，有一个地方叫女院，就说犹太人的女生就可以到这个，只能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刚才讲外邦人嘛，外邦人不能进这个美门 ，OK， 有那个隔断的墙。你要是进去的话，马上要被处死 ，OK。那这是外邦人院。那从犹太人的话，从这个美门进去之后呢，有一个叫女院，这个女院就是犹太人的女子可以进去的院。那再往里面走呢，有个叫以色列人院。这个以色列人院呢，基本上就是犹太人的男子才能进去的，所以女子只能到女院，她就不能再进去了。OK， 所以当时的这个圣殿的情况是这样子。那我们讲这个背景，主要是我们在看这个洁净圣殿的时候，然后之后在第21章的4节讲到这个寡妇要投钱的时候，就会牵扯到这个背景。那我们先了解这个背景呢，那我们大家之后讲这些经文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有一个想象，说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好，所以我们介绍完这个历史跟这个历史跟地理这个背景之后呢，那耶稣说他的殿是祷告的殿，在46节说他的殿是祷告的殿，然后我们使他成为贼窝。那这句话实际上呢，这句话实际上耶稣是引用了旧约的两段经文，一段是以赛亚书的56章7节，就讲到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另外一段旧约经文是耶利米书的7章11节，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中间岂可看为贼窝呢？所以其实虽然这个我们说这个 history 嘛，就是 his story， 就是神的历史，所以其实这个耶稣对旧约是非常的熟悉，就好像是一个，如果你说这个旧约是讲神的一个自传，那他就是那个自传的主角，所以你不用去看他的自传，你就直接问这个自传里面的主人，所以就知道所有的细节了。所以耶稣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准确，而且很细节，因为那个就是在讲他自己，所以他同时可以引用好几段的经节，然后同时来向这些当时的人来讲述哦。所以在第46节，他引用的其实就是这两段的经文哦。那所以我们看完这些背景之后，那大家会不会有个想法说，其实这个在圣殿里面做买卖或兑换银钱，实际上是一个蛮好的政策嘛？对，因为当时的这个祭司就是也是按照这个旧约的律法的规定嘛，所以他就安排了这样子，可以在这个圣殿里面换银钱啊，或者买卖这些牲畜。这个实际上感觉上它是一个叫做什么福国利民的政策，对不对？也让大家比较方便。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要奉献。那我们是华人教会，我们只能奉献人民币。那我们或者是奉献这个，那你在美国用美金，那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华人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奉献只能用人民币，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在拉比摆一个桌子，兑换美金兑换人民币，然后看今天的汇率是多少，然后呢，换的时候我们再收一点 commission。手续费，对不对？银行都要收手续费的，没有免费换的嘛，对不对？收手续费就在这个大拉比，或者是在我们的 parking lot。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觉得好不好？挺好的啊，我不会有人民币嘛，对不对？我都带美金嘛，那我要奉献又规定一定要用人民币奉献，那我就教会为了方便大家，就一个桌子在那边大家来换钱，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挺不错的。要不然你去哪里换人民币呢？对吧？你跑去银行礼拜天没有开啊？对，所以其实这个你这样直接想的时候，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是不错。但是为什么耶稣两次洁净圣殿呢？这些要推倒这些换赶走这些卖羊啊，卖这些鸽子啊，然后又推倒他们的桌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一定有一个他的理由。要不然一般来讲说这个方法挺好的，这个福国利民的，那为什么耶稣反对？那实际上 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呢，是基于这三个理由。第一个，我们讲说他在耶稣进了圣殿嘛，那我们刚刚看那个照片有没有？有外邦人的院，还有这个犹太人的院。那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他在做这个买卖的时候，都是在外邦人的院，因为外邦人院空间比较大，对不对？那可能应该是在那个地方。那犹太人的院可能还不会这么夸张哈，或者是到这个犹太人的院里面。那所以，但是因为这个圣殿呢，不管你是外邦的院或是犹太人院，基本上圣殿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他就是不应该做买卖，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就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他在圣殿里面做买卖，那个神圣的地方就被玷污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呢，如果你在外邦人的院里面做买卖，那就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神的权利。你想说做买卖怎么可能很安静呢？我们开始的时候都要先安静，对不对？我们在祷告，然后呢，我们这样子预备心，然后来敬拜神。那如果你在外邦人院呢做买卖，那你觉得那个外邦人院是不是好像 flea market，一大堆人在那卖啊牛啊羊啊，然后又换钱啊，是这个好像是一个 flea market 一样的地方嘛？这个跳蚤市场，这个人很多这样子。那你外邦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敬拜神吗？好像不太行吧？对，这么吵杂的一个环境，你怎么能够敬拜神呢？然后呢，第三个其实也是最严重的这一点，这个祭司呢跟商人勾结串通，然后呢，祭司给商人各种的方便，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这些牲畜必须要什么？寄生必须要什么？没有残疾嘛？那但是他卖给这些来献祭的人的这些牲畜的寄生真的没有残疾吗？你也不知道嘛，可能放水啊，这个反正他要就卖给他，不一定是没有残疾。然后呢，第二个，他可能也有可能这个祭司让商人在这个圣殿的内院，就是犹太人的院里面来做买卖，哦，反正就是为了图利嘛。所以这个祭司图利商人一同谋取暴利。就我们刚刚讲了，既然你祭司这个图利商人，那这个商人可能就 很自然的就给祭司一些好处嘛，对不对？那我这个赚的钱，我就给你多少多少 percentage 的 commission 或什么的，对不对？收买这个祭司，而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做生意。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把这个圣殿变成贼窝了？贼窝就是谁？土匪住的地方嘛。那这些祭司本来是要献祭的，来教导百姓的，结果这些祭司就变成了土匪了。所以呢，他们住的圣殿就变成了贼窝了，土匪窝了，那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呢，神的殿是敬拜神、祷告神的地方，不是做生意赚钱的地方。虽然这个政策不错，但是他们不应该在圣殿里面，他们可以搬到圣殿外面，对不对？圣殿刚才我们看到在圣殿外面呢，你可以搬到圣殿外面。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罗马政权的统治，所以他们不让他们在圣殿外面做这些事情，也有可能。不知道，但是圣殿就是说，它是敬拜神、祷告神的地方，不是赚钱的地方。所以在提摩太前书6:5说什么？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因为知道这些每年这些犹太人要上这个圣殿，要来献祭，他们就用借着这个宗教的这个一个行为，他们就来赚钱。哦，所以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后呢，敬拜神只剩下外表的仪式，失去了敬虔的实际。我们是说敬拜神是以心灵跟诚实敬拜嘛？那因为这些祭司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敬拜神可能只是变成一个仪式，就好像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敬拜神，只是一个仪式，就是我们有来教会，但是我们真的有用心灵诚实敬拜神吗？这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耶稣要洁净圣殿的这个原因哦。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的话，是说当时外面人所造的圣殿。那如果我们引用到新约的话，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哦，讲到神要建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好吗？我们来念哥林多前书3:16-17，一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然后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我们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哦，所以这两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这个人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圣灵就是要来光照我们，要来建造我们。所以这个是讲到神所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是说人手所造的殿，耶稣要洁净这个人手所造的殿。那在新约里面，神是要建造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洁净圣殿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个是大卫的，在诗篇里面139篇23到24节，这个也是我想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念。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哦，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真是求神常常光照我，使我们能够远离恶行，在地上过分别为圣、讨主喜悦的生活。所以洁净圣殿在旧约的时候，耶稣洁净了，不是新约的时候，耶稣洁净了那个地上的圣殿。那在对我们来讲，我们求圣灵时常光照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这个圣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过分别为圣、讨主喜悦的生活。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洁净圣殿。所以为什么这个洁净圣殿是属于这个权柄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刚刚讲了，祭司说可以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耶稣说不行。谁是老大？耶稣是老大还是祭司是老大？老大说了算，当时的话当然是祭司啊，大祭司说了算啊。他就说，耶稣你是谁，竟敢挑战大祭司的权威？大祭司说可以做买卖，耶稣说不行做买卖，对不对？所以这个为什么是权柄的问题，就是这个权柄的问题。哦，谁是老大？ OK， 我们刚才读的那段46节，他有没有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耶稣说这个殿是他的，这我家，你们在这边给我做买卖。所以耶稣说他是老大，那当时的这些祭司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觉得说你是谁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权柄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接下来呢是路加福音的20章1到8节，20章1到8节。所以这些文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就马上跑来问，就是说你是谁，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事，对不对？你有什么权柄要洁净这个殿，对不对？祭司大祭司说可以的。所以呢，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就问他那个施洗约翰的问题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耶稣的权柄。那权柄是从何而来？罗马书13章1节说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不管是地上的我们的总统，或是这个先知， okay， 这些权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在20章1节，当这些祭司、文士、长老来挑战耶稣说你有什么权柄的时候，那耶稣对他的回答是说，他就问他说约翰的洗礼，那这个约翰就讲施洗约翰，那他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人间来的？那当然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为施洗约翰为什么有权利做这个施洗呢？为人做施洗。那你看这个经节里面的回答，是因为他们知道百姓认为施洗约翰是先知，对不对？那先知的权柄就是从神来的， 那他说，既然他是从神来的，那你们这些这个祭司文士为什么不相信施洗约翰呢？为什么还把他处死呢？对不对？那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对，所以为什么第七节说他们不能回答？他说回答说不知道从哪来的，因为就说如果他说他是从神来的，那他说你们都不信，那而且还把他处死，那他说不是从神来的，百姓要把他们打死，因为百姓认为他是先知，对，那是他的神柄，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就不回答嘛。那耶稣也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所以这个耶稣是很有智慧的回答，他不是逃避问题，但是呢，他就是用很有智慧的方法来回答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问题。然后在二十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九节，然后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挑战耶稣的权柄之后，九到十九节，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是的比喻，就是讲到葡萄园的比喻。那葡萄园的比喻其实也是在讲到权柄，啊，也是跟权柄有关的。那这个比喻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讲到说一个园主，盖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呢就请了这个租给园户，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他就请了仆人来，要来收这个当纳的果子。然后呢，这个园户呢就不交果子，然后还把仆人给打了。然后呢，仆人派了好几个仆人来，都把仆人给打了。结果园主就说：“那我要派这个他的儿子来。”那结果呢，他们说：“哦，这个是园主儿子，就把他杀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要侵占这个园主的这个葡萄园。然后所以耶稣就说：“那我要怎么处理他们？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些园户？”好，然后这个比喻呢，他讲到这些比喻，他所举的这些人事物呢，我们就把它列在这个表里面。他这个园主呢，讲的就是神，那个神。然后呢，葡萄园呢，就讲到是以色列人。那园户就讲的是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就表示祭司长啦、文士、法利赛这些。然后仆人就是历世历代的众先知，当纳的果子就是要向神交账，然后讲到爱子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然后葡萄园外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外，然后他后面说要把葡萄园转让给别人，就是说把救恩要传给愿意相信的人，然后最后耶稣讲了一个石头，哦，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个匠人讲的就是。也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石头讲的就是耶稣，所以这个比喻其实你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比喻好像把整本圣经都讲完了。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把整本圣经好像就全部包括在里面。所以当时这个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对不对？然后呢，要希望把这个律法传给他们，然后希望这些宗教领袖能够把这个律法教导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遵守律法。然后让他们可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那结果呢？你看旧约，你就发现后来是什么？后来是这些以色列百姓都去拜偶像，然后他们都被世俗化，所以这些宗教领袖、这些园户啊，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园户，他们有没有尽到他们责任？没有嘛，他们没有尽到当时神要他们交付他们的这个的工作，他们并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所以呢？神为了要拯救以色列的人，就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派来了。结果这些人呢，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然后既然你们犹太人不要耶稣，那我要把这个救恩给外邦人，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葡萄园让给别人？本来是以色列人的，那你们不接受嘛？那我现在要把这个救恩给愿意接受、愿意相信的人，所以救恩就传到了外邦。然后最后这个第十七节啊，第十七节，他耶稣就讲到这句，也是引用了旧约的圣经。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讲引用这个旧约的圣经呢？看一下旧约，他引用的是这两节诗篇的118篇22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还有以赛亚书 28章16节，那主耶和华说，在锡安要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并不着急。好，这个，那你就想说，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为什么要引用这个？引用这两段旧约的经文？那这个耶稣是房角石，在新约也有更多的很多的经文引用。那我先举几个新约里面的经文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讲到《使徒行传》，也是讲到说拿撒勒耶稣基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以弗所书2章20节到22节也是讲到，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所，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哦，这个是新约。那我觉得讲的比较更完整的是在这里，彼得前书的2章4到8节，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哦，6节也是讲到说，宝贵的房角石。哦，耶稣基督是宝贵房角石。信靠他的人不致羞愧，信他的人就视为宝贵。但是他说，如果不信的话呢？不信的话，第8节说，就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哦，他们不顺从，就在道理上面绊跌。所以这些经文呢，要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在做一件事情，他在做什么事情呢？如果照这个经文的内容，你知道它是一个房角石，我们要被它建造在这个石头上面，我们要被它建造成为灵宫，而且彼此联络合宜。意思说，以新约的角度来讲，其实耶稣基督就是在建造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呢被圣灵建造之后彼此联络，然后成为教会，然后在地上呢成为耶稣的见证。哦，这个就是神他要做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看第18节，刚才讲到说这个石头会绊倒人嘛，会跌倒嘛，跌得粉碎。那第十八节的后面，我们读到那个，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哪一段旧约的经文或者是章节？有没有想到这个前面说这个石头会让你跌倒，然后十八节的后面说那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有没有想到，哎，但以理的那个梦，大家有想到吗？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那大家解不出来，然后但以理就为他解梦，然后在但以理书的2章31节到35节，他就讲了那个梦。就尼布甲尼撒梦见了一个人，他有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对，梦到这个人。然后呢，就有一个石头，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从天外飞来，然后把这个像打得粉碎。然后这个石头后来变成了一座什么大山，充满天下。所以当时尼布甲尼撒做这个梦，但以理替他解梦。然后所以在但以理书的2章44节到45节，但以理怎么解这个石头呢？他就是说，天上的神要必另立一个国，所以神要建立另外一个国，然后呢他要把这个地上的国都除灭，然后神所建的这个国必存到永远。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到时候再来的时候要所建的这个新天新地。所以你看，就我刚刚讲的，一个耶稣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其实好像已经把整本圣经都讲完了。这个我常常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懂的人哦，他就用很简单的方法，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讲得清楚。那个不懂的呢，你就要讲得很复杂，然后呢，到后来还是不懂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就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有这样的一个味道，一个比喻就可以把整本圣经哦，它真的是好像要讲的要想要表达的内容都讲清楚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就有一个结论， 就讲到说，刚刚讲了嘛，这个石头就是讲到是耶稣基督，那他是方角石，那如果你不信的话呢，他就变成绊倒你的石头，然后而且你要跌的什么跌碎砸的稀烂，所以你的结局就是灭亡，因为你跌倒了。那如果你信的话呢，你信这个石头，它会成为宝贵的房角石，然后你人就会在这个石头上被建造，被建造成为呢，主的圣殿为主所用，所以是同样一块石头，对，同样的石头，但是人对这个石头有不同的反应的时候，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所以不是今天的讯息说神永不改变嘛，对不对？所以神的救恩不改变。但是当我们对这个救恩有不同反应的时候，就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所以有一个类似的比喻，就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也是讲到，他说这段经文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有馨香之气，对不对？那馨香之气呢，如果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那所以这个也是同样一个比喻，馨香之气代表是说，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在生活上面的见证，还有所传的福音。那如果你不信呢？不信这个香气就是死的，没有果效的香气。你不信，那你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永死。但是如果你相信呢，它就变成活的香气，让你呢能够得救和有永生。所以这个跟刚才那个石头是有一样的意思，石头本身是一样的，没有变的。那这边我们的见证跟我们所传的福音也都是一样，没有改变。但是人对于这个福音，他的回应是什么？如果你不信，那你就是灭亡；如果你相信，你就得永生。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传一个福音，我们也只传的只是同一个耶稣。所以就结果就会在于这个人对你所接受到的这个讯息的一个回应。好，这个讲完之后呢，这个第十九节就说，哦，文士跟祭司长知道这个耶稣就是指着他们说的，就他们就是那些原户，就是不敬责的原户，哦，所以当时要想要拿手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怕百姓。那他们这些问题呢，问完之后好像抓不到把柄，对不对？那所以他们就怎么办？他们就想说，这个刚才我们讲这几个例子，在讲义上是说这个叫做天上的权柄，不管是洁净圣殿啦，或者是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啦，那我们耶稣的，就我们把它当成归类到它是一个天上的权柄。那天上的权柄的问题呢，问不倒耶稣，那他们就来问一个地上的权柄的问题。所以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他就问了一个纳税的问题。那个当时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管，所以天上的权柄问不倒耶稣，来问地上的权柄。所以他就问说，那要不要缴税给该撒，对不对？那大家也知道这个问题的诡诈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说你要缴的话，他就说啊，你这个犹太人的叛徒，怎么可以缴税给罗马政府呢？那如果你说不缴的话，说啊，你看你这个不守罗马的律法，为什么不缴税呢？对不对？所以打缴也不是，打不缴也不是，所以就是他们这个故意问这些很诡诈的问题来挑战耶稣。但是耶稣的回答就很有智慧啊，他说什么？他第二十五节说什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谁？意思说都要缴，因为刚才讲了，权柄是神所赐的，神有他的权柄，那罗马的政府也有他的权柄，罗马的政府的权柄也是神所赐的，所以你两边都要缴，哦，所以耶稣就有一个很智慧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二十六节说，哇，这个回答太好了，根本就这个无懈可击，所以也抓不到他的把柄。对，所以这个前面到第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六节问完之后呢，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好像没招了，问不倒耶稣，那就没关系，再换另外一批人问。 这个车轮战，他们就换谁了？27节，就撒都该人又上了，文士、法利赛人、问不打，撒都该人在上。那所以我们在继续下去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这个背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其实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不同的人，不讲不同的人。文士主要是又叫律法师，他们是精通旧约律法的学者，他们抄写圣经跟教导圣经，这些人是文士。那法利赛人呢，其实是一个当时犹太教的一个宗派。那法利赛，那当时犹太教有四个宗派，一个是法利赛，然后一个是撒都该，还有一个是爱色尼人，还有一个叫做分锐党人。他们犹太教有四个宗派，那法利赛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宗派，哦，但是他们是说他们是最严谨的，严格遵守律法。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相信旧约，还有对律法的解释，因为他们除了这些旧约的话，他们自己会对这些律法有另外他们的解释，而且他们相信复活、天使、魔鬼，而且他们反对罗马政权的统治。所以你看，为什么刚才文士、法利赛人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问缴税的问题？因为他们就反对罗马的统治，所以他就故意问一个要不要缴税给罗马政府，这个就表示说他表现出他们的心态。那另外一边呢，撒都该人是什么呢？他是犹太教的另一个支派，但是他们的出身通常都是祭司、祭司的家族或是贵族，然后他们负责圣殿日常的管理。那他们是只相信摩西五经，哦，他们不相信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对这些旧约圣经的另外的解释，哦，他们就不相信这些，他们也不相信复活、天使、魔鬼，而且他们与罗马的政府呢是比较有好的关系，因为他们算是比较是贵族嘛，这些。这个祭司嘛，那你要跟罗马政府总是要好关系，要不然怎么相处，对不对？这关系要搞好才能够好做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跟罗马政府是比较交好的。那但是你看到这个历史背景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问这些问题。OK，然后我们再看当时的这个犹太公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文士22个人。总共71个人，那文士22个人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那另外有祭司长24人，主要都是撒都该人，然后他剩下的24个人，他们是什么？他们叫做平民了，那通常都是贵胄或是富豪这些人，然后还有一个大祭司，所以大家记得当时耶稣被抓的时候，就拿被送到这个犹太公会受审，也就是由这71个人来审问他，哦，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犹太公会，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情况就是。反正就是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该人，还有这些祭司，就把持了整个这个当时这个犹太社会哦的情况。好，那所以他27节一直到第几节？40节，就是问到了这个婚姻和复活。婚姻和复活的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撒都该人的背景，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对不对？所以他就故意问这个问题。我相信撒都该人一定问过法利赛人这个问题，那法利赛人答不出来，说："哦，你看抓到了吧？这题你答不出来，所以你说有复活，那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说这个。"犹太人里面一个弟兄死了之后呢，那他的同样家族里面其他的弟兄要娶他的太太，为他延续后代嘛，所以这个也是律法的规定，律法就是记录在生命记的25章5到6节，就是一样嘛，就是弟兄同居一个死的话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嫁给外国人，然后他要嫁给他们丈夫的兄弟的中的一个，然后呢为他留下后代。对，这个是律法的规定嘛，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就故意问这个问题，他的兄弟接着一个都死了，然后都没有留下后代。那到时候复活的时候，到底他是谁的妻子，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这个法利赛人一定答不出来，因为他们怎么知道复活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复活之后又回来过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答不出来，啊，这怎么办？无解的问题，故意拿这个问题来挑战耶稣，啊，你要是这么牛，你一定可以答出这个问题来，对吧？所以我们看他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他讲的是什么？第一个讲到世界上，在复活前的光景是你有有取有价，肉身会死亡。那在那世界呢？耶稣说那世界就是复活之后的光景，它是不取也不价，也不会再死，像天使一样。而且呢，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耶稣的回答，法利赛人可能知道吗？不可能嘛，他们怎么知道复活之后不取不价？谁知道？耶稣说了才知道啊。啊，他怎么知道复活之后像天使？他们也不知道啊，根本。所以他们如果这个撒都该人问法利赛人这个问题，他们一定是答不出来的。但是耶稣就答出来了，对不对？那你看看，而且耶稣回答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撒都该人他们是什么？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们不信复活天使，对不对？那你看耶稣回答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讲到复活，他讲到天使，而且呢，他在第37节。20章的37节，他说：“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那38节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着。”所以耶稣就是特别针对了这些撒都该人他们不信的地方。他特别去回答这里，他说：“你不信复活，我就跟你讲复活；你不信天使，我就说复活之后像天使；你说你只相信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没有讲复活，他就指出摩西五经里面有讲复活。那他用的那段经文，他说的这个摩西在荆棘篇上讲的是哪一个？就是出埃及记3章2到6节，就是当时这个耶和华使者在荆棘里向摩西显现，然后他就第六节的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他耶稣就说：“哦，原来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那他在讲这句的时候，你也想说，这些他跟摩西讲这些的时候，这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死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神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耶稣的解释就是说，他们没有死。那你说他们死是指什么？肉身死了，他们灵魂没有死。所以为什么第三十八节说，因为在他那里，在神的那里，人都是活着。所以为什么死后有审判？大家知道这个审判的时候，死人要复活，还有从什么海里来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肉身是死了，但是灵魂没有死。OK， 所以在神那里呢，所以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而且你知道，如果神要做一个人的神，如果这个人是死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死人的神？死人是没有反应的，对不对？我神是万有的主，他做一个，他要跟对一个没有反应的人当他的神，这个有什么意义？你觉得这个他希望这个人可以跟他互动，对不对？可以跟他有交通，那做这个活的人的神才会有意义的。对，如果他这个是一个死人，他是不会讲话，就像玩偶一样，你不会讲话，然后你说啊，我是他你的神，那这个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啊。对，这个没有生命的来讲，他是做没有生命的人的神是没有意义的。好，所以现在还有点时间 ，OK， 我们尽快。好，所以你看到第39节，刚才那个问题是谁问？刚才那个问题是撒都该人问的、啊。那到第39节，谁说你说的好？文士说：“啊，夫子，你说的真好啊！”因为之前被问的答不出来，哦，原来你知道答案啊！哦，你说的真好，为什么不是撒都该人说？哎，撒都该人说你说的真好啊！我们以前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不信嘛，所以是文士答不出来啊，文士法利赛人答不出来，但耶稣把答案讲出来了，那他们一看说：“哇，你说的真好啊！哦，你原来这个才是答案，原来复活是这个情形。”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知道说这个问题，所以我才会推测说，以前可能这个撒都该人就问过文士法利赛这个问题，他们答不出来，说你们有复活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答出来吗？你答不出来吧？你看，那你怎么证明有复活呢？对不对？要是我的话，我一定说啊，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复活是怎样了，只有耶稣知道。但是耶稣他知道，所以他可以回答，他回答是正确的答案。OK， 好，他最后第41节。 好，我们把这个41节到44节讲完。41节到44节讲到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前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全部问完之后，我觉得耶稣有点是觉得说，啊，你们问的问题太简单了，现在换我来问你。我问一个问题，看你们，你们不是很懂专，你们都是 expert 吗？我来问你一个问题，看你们答出来答不出来。所以他就说什么？他第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了，说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呐、啊。然后呢，诗篇上说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又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呢，耶稣就反问他们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高深的问题，高等问题。刚才问那个问题太容易了 ，elementary school 的问题，你们都答不出来。我现在问的是那个 graduate school 的问题，看你们答出来答不出来。结果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别的四福音书，他也有讲，而且讲的比较仔细。就是这个，对，在马太福音的22章41到46节，这个耶稣对法利赛人问他说：“他论到基督，你们觉得怎么样？”谁的子孙？那他们回答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在所有的旧约里面都讲到说，大卫的子孙，会有一个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会产生一个拯救以色列的人的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那他接着就说，那这样的话，那大卫被圣灵感动，又怎么还称他为主呢？然后44节说，又说这个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他这个问题其实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他们都同意，因为旧约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基督是大。他说，对我主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旧约里面就只有一个神嘛，他们信的神耶和华，一个神。那为什么这个里面有两个神呢？主对我主，那第一个主是谁？第二个主又是谁？但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就是这个大卫被圣灵感动所说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主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这个三个问题连在一起之后，他们就懵了，完全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有圣经，然后有很多圣经的学者做了很多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我们是有三一神论，对不对？有父神、有子神、有圣灵，父子圣灵三一神，对不对？那这个耶稣是道成肉身，对不对？然后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大卫他会所以你就想大卫怎么被圣灵感动？如果大卫没有被圣灵感动，他也讲不出这样的话来。对不对？他怎么知道说哦，耶稣道成肉身，这个词那时候旧约应该还没有。对，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有三个问题。那耶稣问完他们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是什么？他们照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2章的46节说什么？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所以也不敢问他。所以当耶稣问完他们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其实知道耶稣懂得比他们还要多得多。他们本来觉得他们自己是很专业的，很懂很多旧约的，但实际上当耶稣问他们这些问题，用旧约的这个圣经节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哦，耶稣原来是比他们懂得太多了。他们根本是这个就是找错对象了，去挑战耶稣问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后面之后就没人敢问了？因为人家比你懂得多，你还在那边雕虫小技，还敢在那边 show up 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他们就不敢再问他了。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几个经文哦，就是说这个是讲到旧约说为什么他们犹太人认为说这个弥赛亚一定从大卫而出，在旧约里面都有很多经文都有这样记载。在这个地方说你和你家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那这个你就讲的是大卫，他对神对大卫说的。然后在以赛亚书也是一样，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有婴儿为我们生， 一直赐给我们。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然后呢，以公平公义使国坚立稳固。然后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一直也说到，有一个耶西的根，哦，耶西的从耶西的本，他的根生出，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救主要从大卫家，然后生出来。然后在耶利米书也是一样，要有大卫兴起一个苗，然后呢，在他的日子，犹太人必得救。从大卫的子孙一定会生出一个救主来，然后犹太人要借着这个救主得救，然后他的名称为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OK， 然后耶利米书的33:14-16也是讲一样的事情。弥迦书也是讲一样的事情，有一位要从伯利恒以法他犹大诸城中为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掌权，从亘古直到永远。所以这些旧约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子孙里面必定有一个救主弥赛亚出来，然后拯救犹太人。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诗篇讲的，就是刚才耶稣引用的这个，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如果你看 NIV 的英文，他就讲 The Lord said to my Lord，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两个 Lord？ 不是只有一位神吗？怎么会变成两个神？所以当时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卫是他们的国王，他们讲这句话，他们就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the Lord say to the Lord 是什么意思。第一个 Lord 是耶和华父神，第二个 Lord 是 Jesus 耶稣基督。所以父神跟耶稣说，等我啊，等谁？耶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嘛，所以他虽然是说，等我把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明白。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下礼拜我们就继续讲这个关于一些奉献的问题，奉献的问题，还有接下来第21章后面跟22章的部分。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不好意思，我都没有给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希望没有。如果有问题，下次等怀中回来问他就好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啊，将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啊，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拯救我们啊，让我们今天这样子不堪不配的罪人啊，能够借着相信啊，能够成为神家的儿女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啊！主啊，我们啊，真是宝贵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感恩我们用我们的赞美来当作献祭献在你的面前。这时候我们也想到在美中短宣的怀中跟珊珊还有其他团队的弟兄姐妹们求你真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特别大大的来祝福他们使用他们借着他们成为福音出口让他们在美中那个地方能够传扬神的福音让福音能够广传，能够引人到基督的面前。感谢主，也保守我们接下来一个礼拜所有的生活作息都在主你的里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